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心知与实践。
好，欢迎汤老师再一次在宣教的心知实践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汤老师，欢迎你。
大家好。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呢，在这个宣教的这个议题上面呢，我们再来稍微重温一下，过去我们也曾经谈过哈，
是，
就是宣教士的类别。
是，
我觉得这种的区分呢，不是啊所谓的重要不重要哈，或者说所谓哪一个比较属灵啊，或者哪一个就是比较次等的宣教士。其实每一个宣教士呢，我们都尊重，就是神在不同的地方为着不同的需要，
是
呼召不同的人参与在这个大使命宣教的工作上。
是，
但事实上呢，在宣教的工厂上，的确你会接触到，或者你会遇见很多不同类型的宣教士。
对，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那么有的人就会有一个盲点，说：“哎呀，他这个做这个才是宣教士，他做那个好像就不是宣教士。”其实用这种的区分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但是当然也是有重点，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宣教士哈。但是呢，究竟宣教士怎么样的来区分来界定呢？
我想当我们讲到宣教士的类别，一方面当然是特别是我们讲到差会方面，他差会他在他本身的管理上面，他就需要对自己本身差会里面的宣教士需要有一些的管理方式。那对于自己差会所差派出去有很多不同的类别的宣教士，当然他会按照每个人他的申请，他的甚至有些人他就是希望可以用一两年在工厂上面的服事等等这种短期的服事。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而且很多时候看到工厂上面的需要，有些他可以用他的专业的身份。所以很多现在我们不需要再像过去好像就觉得所谓的长宣的宣教士，或者只做专业做布道指导的才叫宣教士。那我想我们不需要特别这样子的一个像过于比较狭窄或狭隘的这种定义。
那么我想几方面来区分哈宣教士类别。当然第一，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神真的有呼召，神真的有托付甚至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真的就放下手边的工作，
是，
那么他就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一个专职的宣教士。
是，
大家的观念里面大概没有问题，
是
普遍就认定这是一个专职宣教士。
是，
那么专职宣教士怎么样来定义呢？
专职宣教士我讲就是他在工厂上面他主要参与一些布道、职堂、传福音，或者是以差会的主要的施工为主像有些做圣经翻译的，他可能就是参与在圣经翻译的或者以师资教育或者是其他多媒体的影音等等在这些工厂上面一个比较专职，甚至他就是完全的像你刚刚讲完全的放下他自己的一些的工作，然后就是长期的一个委身在宣教工厂上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职的一个宣教士。
那么这种专职或者是全职的这种宣教士大概基本上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就看有些要看他的事工那么如果他是做神学或是做一些布道职堂的，他需要有一些圣经的装备，甚至有一些的牧养的训练。所以有些我想这个就是差会你自己要去清楚的去定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讨论到宣教士类别，对于专职的宣教士如果他是要做布道职堂的，那可能他需要有一个正式的道硕的或者至少圣经硕士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想这个差会需要去定义清楚呀。那如果他是做一些啊，有些啊，在专业上面，在专职上面，有些他可能是用他自己啊，有一些的啊专业啊，同样的专业啊来参与，那他可能需要一些专业的背景上面啊，像过去我们做多媒体的或者做啊会计的、做电脑的，他可能
有医生啊，
哎、对他可能必须要先有这方面的训练，这方面的甚至一些的啊，经过差会的认定确定他有这样的资格的时候啊，他才从事这种所谓的那个。专职的宣教士、所以这个他的需要什么样的一个需要什么样的经验，需要什么历练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差会需要去定义清楚的。
所以这种专职宣教士呢，可能对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比较不太陌生啊，同工大概都认识或者知道这个专职宣教士就是一个全职或者说全时间参与传福音、开荒、布道、职堂这些，甚至训练这些工作的侍奉者哈。那么另外有一个词汇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有人就提出这个所谓的伙伴宣教士。那么究竟什么叫伙伴宣教士？那么汤老师能不能够啊给我们界定一下，谈一谈？
啊，可能这伙伴宣教士有可能他是像是他可能是其他的。差会所借调的，或者是他可能在他申请的还没正式的达到一个申请的时候，他可能在差会仍然可以接纳他，让他可以实际在工厂上面的参与一些的服事呀。伙伴的宣教士他并不是他可能不是差会里面的一个专职的或者一个全职的，他可能只是有一定的任期，或者针对特定的一些的事工上面，或者是教会可能在工厂上面有一些需要的时候可能就是借调可能一段的时间特别在一些有一些需要牧养、需要做门徒训练上面，可能或者是神学教育方面可能神学院可能借调到工厂里面有一些神学的训练等等。我们讲一个例子这种伙伴的关系，他可能不是长期的，他可能是一段的时间，那他可以这样的参与，那他可能不一定要。他不一定要经过整个像类似全职宣教士这样一个申请的过程，他可能只是需要，他可能只是在信仰上面在品德上面可能没有在灵性上面大家认可，那他就可以申请做伙伴宣教士。
但是也有一种所谓伙伴宣教士呢，我们强调他是长期宣教士，但是呢，他不一定是你提到不一定是按照专职宣教士。申请过程
是，
那么就是说他本身已经是宣教士
呀，有可能他是一个已经可能是一个宣教士
啊，
像有一些差会或者有一些他可能在工厂上面，他可能原来的差会上面的一些事工或者一段的他服务完的时候，他觉得可以跟另外一个差会有一些的合作，那他可能他继续留在工厂，那他可以跟差会可以继续的合作在工厂上面的一起的参与。或者一起的去完成一些的服事的一个事工，
所以这种伙伴宣教士可不可以这样说？相对来说，他在宣教的领域上呢，除了他本身的专业以外，
是
他更有灵活性。
对，
就是说他不一定局限于他自己的所谓差会的一些工作事奉我就想到，比方在海外有很多这个宣教士子弟学校，那么有一些宣教士呢。他们在当地可能原本他是做开荒布道的工作，可是他有教育的背景啊，
是。
那么可能学校就提出邀请，说能不能请你过来一个礼拜，过来有两天在这个学校来教导这些宣教士的子弟，那么这个算不算伙伴宣教士的关系呢？
也算是其中的一种，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是其他有些他可能差会刚成立没多久的，可能在工厂上面的施工还不是那么成熟，那这时候他的宣教士可能要跟其他的差会一起的配搭，那这时候他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差会的伙伴宣教士，
所以这些呢其实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观念哈，伙伴宣教士。那么我不晓得在内地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有一些所谓的教会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地区的一些同工的一个团队，那么也能够发展出这样的一个雏形，
是可能的。那特别是在有一些差会，他可能在 成立啊，在成立还没成立之前，可能在这个团队里面已经有人在工厂在服侍了。
嗯，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在差会还没有成立，或者差会刚成立还没有啊，先接纳他成为一个伙伴的宣教士，啊，就是让他能够继续在差会里面跟差会在工厂上面一起的合作，那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另外呢，我们要谈这个宣教士的一种类别呢，除了专职谈了伙伴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职场的宣教士。哎，这个议题呢，我觉得就也是可以我们今天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
嗯，
什么叫职场宣教士？今天很多人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说我是宣教士我在自己的我在公司。我是传福音，我是宣教士，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职场宣教士？
我们刚才讲说这个职场宣教士，或者我们可以称它是一个所谓的专业的宣教士，比较是用他自己的专业到宣教工厂的服侍的这样一个专业的宣教士啊。我们当然有，就是我们用这个名称是因为已经就是有一些团队他们觉得就是把它定义叫一个职场的宣教士。
嗯，
呀，
比方我是认识一个弟兄，他过去呢在香港是牙医，
是，
那么他有一个需要，他神感动他，他要到海外宣教。
嗯，
后来他就去了柬埔寨。
嗯，
在这个地区呢来做这个牙医的工作。
是，
那甚至呢因为他有很好的这个背景，训练的背景，那么甚至也受邀在当地的大学来教授这个牙医的这个课程。
是，
哎，我觉得这个侍奉是很不一样的。
是呀，那我们想到差会里面可以接纳这种所谓的职场宣教士或是专业的宣教士，他们可能他们在当地他可能就是开一个诊所，或者是在一个学校里面教书，他可能就是领当地的一个就是有薪水的收入，所以他不需要，他的经费是不需要透过差会的。所以这是跟全职的或者专职的宣教士有很大的不同。专职宣教士还是需要募款，
教会支持，
对，但是职场的宣教士他可能他用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在当地有一些的开业也好，或者是像以前有很多国内去国外做美容啊等等，美容院啊，或者做这些其他的那他们可能在当地有一些的收入那这些收入的话可能就是他不需要经过差会的这种所谓的财务的这种奉献或者不需要差会来帮他做一些筹款的。
嗯，
这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在宣教的工作上其实是更加宽广的哈。那么对宣教士本身还有对差会本身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值得去关注的，或者说去发掘的一个层面。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探讨。
许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是要往哪里去，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
多次，我就像是那浮云，不知要往哪里去。
而如今，我可以停止追寻，是你的爱填满我心，引领我与你同行。
耶稣，我恳求你
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迈向这新的世纪。愿你荣耀的国度早日降临。耶稣，我恳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在患难之中喜乐与刚强。耶稣，我恳求你，
耶稣，我恳，
使用我来改变这个世界，赐我信心与勇气，
信心与勇气，
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职场宣教士是定义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他有专业知识，而且以专业的技能长期在工厂侍奉的代职宣教士。那我在说这个代职，这个职是他指的他的专业，
对，
而不是说哈他好像找一个世俗的工作。因为事实上呢，这些职场宣教士啊，这个在侍奉工厂代职侍奉的时候，其实当然他有一个专业的他自己的所谓的本行哈，但是事实上他们仍然是做福音的工作，
对
哈，
是。
那么我就想到良友电台呢，过去我们在菲律宾呢，我认识很多所谓的职场宣教士，他们是全时间的宣教士基本上，但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是工程，所以在良友电台无论是天线的维护啊，无论是开发啊，技术的研发等等，再再都需要这些所谓的职场宣教师，啊，我常常在思想啊，我们听众可能听我们的节目啊，会说，哎呀，这个主持人啊，主持节目啊，内容很得帮助等等，固然这是主持人这一方面的一个预备，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原来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更庞大的所谓的专业知识的职场宣教师，
是
他们所付出的心力啊，时间。我讲一点都不输我们，而且甚至比我们更加的辛苦哈、啊。有的时候台风天啊，有的时候这个停电啊等等。那么这些工程人员呢，他们就真的需要随时去啊，及时的做一些修补。那么如果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这些所谓的专业的宣教士，没有这些职场宣教士的话呢，其实我想很多的工作还是推不动的。
所以我想这个职场宣教士，这些专业的宣教士，他们在工厂上面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发挥的地方，可以更弹性，甚至可以帮助差会在一些事工的一些推广，或者在事工的推展上面，特别在一些比较封闭的地区啊，他们就更可以发挥他们的专业。
哎，特别想到一些限制地区，
对，限制地区，那我觉得这些代职的宣教士呢，反而可以成为一个甚至一个先锋啊，在当地一个事工的开展的先锋。那之后，当这个事工开展之后，可以跟再跟特别在一些限制的地区里面，他们可能就真的只能够有这种所谓的职场宣教士的啊这样的一个进入啊，能够在当地开展的事工呀。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差会也可以去思考，面对未来整个特别在许多的未得之民当中，有很多的限制地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挑战更多的弟兄姐妹，这种所谓的用代职的方式和这种职场宣教士能够进入到职场进入到宣教的工厂里面去开展这样的宣教的事工，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差会都可以去思考的。
不过在这里也想啊，在内地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鼓励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一些弟兄姐妹，
是
他们其实是可以投身宣教的。
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就是哎呀，我要投身宣教，所以我就要把我自己的专业完全放下来。 比方我是电脑科技的专业，或者我是工程的，甚至我是医生啊，我是护理人员，那么是不是啊，神呼召我要去宣教，所以我就要停止我的医生啊工作，停止我的护理工作，停止我的电脑专业，停止我的工程等等。那其实这样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一样去到工厂，虽然我们有一个所谓的专业的一个工作，但事实上我们还是可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
是没有错。那我觉得这个是也跟差会的整个宣教策略也是有关系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专职的宣这个全职的宣教士跟代职的宣教士，他可能同样都是医生，但是在一个工厂里面他还是有用他的医生的方式，就是说在一个工厂里面他是可以用全职的方式呢，还是用代职的方式。
嗯，
这个就可能要看这个差会他的策略上面。如果他是一个限制地区那他可能他还是需要有他的一个医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资格。
如果他是在开放的地区里面，他可能就是可以更多的时间在做一些布道职堂方面。
嗯，
然后他的医生的这样的专业可能就只是一个我们讲所谓的一个 part time， 只能就是一个部分时间，就不是成为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服饰。所以我想这个是跟整个的差会他的在工厂那么一个策略上面的运用。
对，其实不只是差会跳脱内地的情况，
是
我不晓得汤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他真的是有专业知识，可是神感动他要去宣教，那么他就运用他这样的专业知识呢，去到神所差派他的地方呢去做宣教，但是他还是以他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为本的。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认识一个宣教师，他是老师，他过去原本就是在大学教书，
是。
那么他去到一个限制地区呢，在中国的一个省份呢，他就在大学里面教英文，那么他主要的其实是受聘于大学，那么大学也因为邀请他来上课，但是呢，他用课余的时间呢来做学生的工作，而且参与在当地的教会一些侍奉。其实这样的一个模式这个职场宣教士，我想我们就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是，我想有很多未来会越来越多这样子的例子，用自己的专业，然后到工厂里面不管像我们讲到很多的甚至有一些做特殊教育的他有这方面的背景的，那可以去帮助一些比较弱势的地区那可以有一些同样做这种教育方面，然后或者就是去帮助当地人，然后甚至去协助他们做一些用他的特殊的教育的背景去帮助当地人，然后帮助当地的父母，然后甚至去帮助当地他们可以去成立一些他们自己可以去生活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这是未来会有越来越多趋势呀。那甚至我们也知道在宣教的工厂在很多的地方都需要所谓的电脑的同工。那所以有很多的他本身有特别在圣经翻译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这样服饰里面更需要所谓的电脑的同工他们本身有这种背景的，那他可以也是用他的专业里面在工厂里面来服饰。那我觉得这都是其实是值得有这种专业背景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思考怎么样自己的专业能够来参与在服饰里面。
那么另外呢有一个词一个词汇，就是宣教士的类别我们称之为特约宣教士。
是，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很少内地弟兄姐妹听过的。那么究竟什么叫特约宣教士
简单来讲可能就是差会他可能有一些特别的专案一些事工，他可能需要有一些短期的同工的去参与的那可能他可能只是三个月或者两年的时间他可能去有一些的一些事工一些服事的需要，所以他就是邀请或者是去招募这些可以可能
短期的
去参与，然后就做一个特约的一个宣教士，就是这个在一些特别的一些的事工的需要上面去帮忙不管是甚至像有些在工厂上面他们可能做一些社区发展等等他可能就是只是一个需要一个短期的服务队进去就是有一个签一个这样的短期的约。
不过我就想到在过去呢，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他是工程的专业，
是，
那么所以呢他就回应神的呼召， 那么就担任这个所谓特约宣教士一年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他去电台呢，因为他是土木工程的专业，
嗯，
所以因为电台刚刚开始要建立新的天线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有这个土木工程师。那么他也是一个啊专业的土木工程师，所以他真的就啊向他的建筑公司呢请了一年的无薪假。
嗯，
那么啊教会差派他支持他，
嗯，
然后他到了菲律宾做这个一年的短宣。
嗯，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其实当然他也参与教会的侍奉，但他主要的工作呢，
嗯，
其实就是每天在这个工地上哈，忙碌的来监督、来绘图、
嗯、
来这个做他这个所谓的土木的专业哈。
是。
那么当然啊，我自己那个时候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就从他的身上也有很多的学习。哎，原来这个宣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啊，包括啊电台的同工，我们都是做广播的，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所谓土木工程的背景。
是。
那么这样的工作我想不是一般人可以承担的，所以差会真的是需要这种所谓的特约宣教师。
对呀，我记得我们以前啊在工厂在非洲也是曾经碰过有一些就是原来差会的同工在做办公室，在工厂的办公室啊做一些办公室的经理啊，要处理很多大大小小和很多总务的，他啊要回国啊，那是要述职了，那可能他短期内找不到人能够来代替他，就从啊，其他地方去招募一些同工来这个帮忙，就是代替他的位置啊，所以这个也是一年或两年这种短期的哈。那因为他可以有一些的啊，他本身需要有一些的专业方面的知识，就像你刚刚讲的啊，这些工程的或者是一些总务方面的哈，那可能需要啊，但是他又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等到那个同工回来之后啊，他可能就是接替那个同工述职的时间，或者是有一些可能临时的请假等等，所以像这些都是差会怎么样可以去灵活的去运用啊，可能去招募到一些合适的人哦，在工厂上面一起合作的配搭这样的工作。
嗯，不过我觉得这个特约宣教士的模式哈，
嗯，
或者说宣教士的类别，
嗯，
是不是可以在内地啊能够鼓励更多有专业啊，知识领域的弟兄姐妹一起参与，
嗯嗯，
特别是一些热心宣教的，因为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尾声的时间可能不必太长，
是，
可能就是两个月、嗯、半年或者一年，
嗯啊，
那么对很多弟兄姐妹他一直以来内心的纠结啊，想要投身宣教，那么是不是又多了一个选项，就是哦，原来我可以运用我的专业，好像刚才说的啊，电脑工程啊，
嗯，
或者是这些啊医疗啊，甚至护理啊，
嗯，
啊，有半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去到一个地区啊，来参与这个宣教。
嗯，
那么这个在啊未来中国的教会，我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看见的一个景象
呀。嗯，特别我想到我们华人啊，宣教师越来越多，
嗯，
很多的子女的母语的教育就更需要有一些
老师，
老师啊，
嗯，
可能去半年或一年去帮助这些宣教师的子女去学好他们的母语。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一个可以去考虑的。
嗯，好，谢谢汤老师，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盼望呢啊，在这个宣教的议题上呢，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学习，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神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的哀愁，悔改你宝座前。